我们已经到了按照教会的这个年历是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，来纪念主道成肉身怎样把生命带给我们。我们也知道这几天特别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特别为香港所发生的火灾我们来祷告。我们也知道主也在使用当地的教会，我们当地在大埔也有一个宣道会，我的原来的老师他原来是也是大埔宣道会也是大埔信义会的，在那里牧会，所以真的使我看到教会在同心在主里面一心的来参与到这个救灾中，都是主对我们的带领，我想也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。现在这个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个是人们要欢喜快乐，但是圣诞节现在人们都不知道它到底代表什么了。我想前一段读了一段文章，我觉得说得很好，真的，他说现在的圣诞节就是被窃取的圣诞节，圣诞节已经被窃取了。人们孩子们想到圣诞节想到的是谁啊？是那个戴着红帽子的什么那个老爷爷，对吗？有一个爸爸就对女儿说，是回家对他女儿说，圣诞老人是假的，没有圣诞老人。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大哭，这个网上有的，然后她就哭得不得了，她说爸爸那个霸凌我，爸爸给我那个啥欺负我，我所有人都说有圣诞老人，你爸爸就说没有圣诞老人。然后那个学校老师说啊，你为什么不为孩子的好处想一想啊？这个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心灵。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的被扭曲，所以圣诞节我们知道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。圣诞节的真意已经被掩盖。其实从罗马帝国的统治开始，圣诞节大家知道怎么来的吗？对吗？我们也知道。当时在圣经里没有记载耶稣基督一个具体的降生的日子，我们不去，你可以读啊，我们不去讲这个考证的过程，但是讲它怎么来发展的。后来了，到了这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，从君士坦丁313年成为罗马皇帝以后，他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，好多好多的人都成为基督徒，要钻到这个圈子里，为了获得财富或者权力，获得名誉，获得地位，然后再发展发展，就为让所有的臣民都能够来纪念这个日子，怎么了？就把12月25号在西方的罗马社会里，东正教不一样了，就也定位这个圣诞节。圣诞节其实和当时我们知道是和谁的日子是一样的呀？人们都来敬拜啊，就是因为是罗马太阳神的日子嘛，就挪了一个名字，然后。世俗那个时候与真理就对抗，其实就有一当时有一大批的就多拉图的基督徒，他们不接受这个，他们就离开了。那是教会可能说初期最最没有记载的这个一个小的分裂，然后越来越发展。圣诞节圣诞老人是什么出现的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从美国来发展起来的。本来圣诞老人没有，是一个叫尼古拉斯的，对吧？我们也知道是一个主教，他就一直这个救济穷苦的人，在冬天。然后呢，这个主教当然很富有啊。但是后来就发展到了从荷兰，然后到了北美以后，其实不到200年，这个故事就越来越至上。美国人就把它发展成一个圣诞老人，是为了满足商家的消费。哇，现在圣诞老人遍布每个商场，对吗？资本家是为了让人更多的来消费啊。昨天是黑五，前天是黑五，对啊，在美国来说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现在，黑五就是这两个月，就从上个周五到圣诞节这段期间，是全美国最好的购物季节。Costco 的一个经理说：“我在黑五一天卖的东西，就把我一年的业绩都卖出来了。”他就这样说的，所以。近一半的美国人在这里旅游，这个是美国在这个段时间的消费， 那是2023年的截止那个图，其实已经接近了10000亿美金。所以那个在商家们预测，这个商会的预测，到这个今年一定会超过10000亿美金。想一想，一个月花掉10000亿美金是怎么个花法？就美国人呢、啊？美国人会花掉10000亿美金呢、啊？人们找不到幸福的时候，人们就要去找一个可以伪装幸福的东西，拿圣诞老人来伪装一下。陶树牧师写过一个，他说这种信仰，如果我们基督徒也加上，我不说你不能快乐，但是你觉得那个是，哎呀，我要给孩子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圣诞老人的故事，讲到一个什么的故事，好像孩子很开心。今天基督徒追求的，陶树牧师说的是在基督里为了满足自己而需的快乐，而非经历生命主所有的那种激情，那种圣洁所带来的喜乐和任性。许多人信主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心理的安慰，陶树牧师说这是叫伪信仰。伪信仰，信主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一种喜乐，我找到，哎呀，终于找到安慰了，哦，原来好伤心，终于找到，不是不让安慰，也不是不让主带领我们经历那个真正的安慰，是由主来的。所以有人就画一个图嘛，圣诞老人告诉耶稣，现在给我老实点啊，现在是我的日子，你的日子已经给了我了，你让我过了这个日子以后你再出来吧。然后所有的图片都是问的，对吗？美国人已经现在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世界说这个世界堕落，美国从一个旗手，一个带领，像中国100年前，我最近买了一本书，有将近那个快10000页了，就每一个人的名字到了中国去宣教的每一个宣教士的名字都记下来，从1807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。哇，那个老弟兄花了，绝对花了，他花了他一生的功夫。但是美国人还有那种精神吗？没有了。美国人充斥的都是圣诞老人的齐步走大游行，对吗？前两天就是梅西大游行，对吗？在纽约。所以圣经也说得好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世界本来也是他接的他到的，但是世界却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今天上帝的儿女怎样能在这个时代里，哪怕有一部分渔民，上帝看着这种渔民怎样对他的忠心。愿主我们今天借今天这段的经文和信息，我们一起来反思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再次把我每个孩子的心献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常常容易偏离甚至悖逆，但是主，你仍然来对我们说话，来爱着我们。你使用的这就是那些卑微无名的人，但是主，你让像玛利亚，让他成为被万世万代所纪念的基督徒的生命，教会手中所做的功，也愿主我们愿主来亲自来纪念我们手中的功，就让摩西说的，我们手中的功也求主来建立。也特别在这个时候，求你来看顾香港这些受灾的这些灾民，给政府，给教会，特别给教会，在这个时候，怎样让主的爱、主的温暖、主的安慰能够进到那些受伤的人群中？主啊，求你来带领，我们再次把圣诞节这个日子，我们真正的仰望主，让我们的心与主对齐。愿圣灵亲自恩膏，圣灵亲自洁净，圣灵亲自保守。我们就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在我们坐在宝座上的和羔羊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玛利亚说，不是个故事，是玛利亚唱的一首歌。应该说我们也知道玛利亚这个小，其实我们现在都说天主教把玛利亚捧到圣母的地位，甚至叫玛利亚是无罪的，甚至玛利亚为了讲到这个事情，把玛利亚捧到玛利亚甚至都没有 没有经过死亡，直接被这个带到天上去了，写在他们天主教的这个任信里，也是把人都带到一个错误的路上，好像瞎子领瞎子一样。我们对玛利亚可能都很熟悉，但是我们还是回顾一下，来让我们的心思和玛利亚能走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景况里。我们看到圣经里知道玛利亚来自一个哪里啊？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？拿撒勒，对吗？玛利亚和约瑟当时就住在拿撒勒呀，后来去到伯利恒去人口统计，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，在当时也不算大。会经过，当然从这个犹太人，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会直接经过撒玛利亚的，会约旦河外然后再过去。拿撒勒在旁边是一个通往西北推罗西顿的一个算一个驿站吧，但不太重要，会有一些人算一个，所以那个小村庄其实没有什么背景，它不像希伯伦，它不像这个不说其他，它不像很多的当时的大城，盖萨利亚、腓立比啊，很多的大城，它没有，那个地方很小，也没有什么背景，没有什么资源，它也不靠湖边，就在山上。啊，现在话说没什么亮点，谁去那里去？对呀，如果放在现今的世界，没有人不会去关注它，对吗？我就问大家，你们去过 Westlock 吗？有人说点头，但是有多少人去过呀 ？Who care 他呀？对呀，你去，没有几个人想去到那里去呀。但真实的圣诞故事确实就从这个小女子的身上来发生的。她订婚了，她怀孕了，但是还没有出嫁。我们先进到这里，订婚了，没有出嫁，怀孕了。当然肯定不是未婚夫约瑟的孩子嘛。按照罗马帝国的当时的法律和犹太人传统，我们知道犹太人有 Torah 对吗，的结局是什么呢？他有三个选择，第一个人们会用石头打死他，第二个会把他卖到妓院里做妓女。这个故事其实一点不新鲜，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常常有这种事情。我看了一些书，真的是清朝就是从宋朝以来就有，就如果那女的不真的话，就可以把她卖到妓院里，这个家人就可以把她卖到妓院里做妓女，还有沦落为乞丐，让你自生自灭了，让你一无所有。一个女子在当时，对吗？如果没有了一个丈夫的遮盖，没有了一个家庭的遮盖，就是一无所有，没有任何社会层面的保护，她面临的就是这个结局。所有在当时住的人会很清楚，如果一个女子未婚先孕的话意味着什么。所以她丈夫可能约瑟想了想，这个一定有人告诉她丈夫了，或者她丈夫知道了，至于她怎么知道的圣经也没有讲，反正她丈夫是一个义人，圣经说约瑟，马太福音说约瑟是一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怎么了？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约瑟的这个义人能做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呀？这里说怎么了？算了，我们不结婚了，我给你出一个休书保全你一下，我们就到此，我们的婚姻到此为止了。这是约瑟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。当然后来约瑟马上就做了一个梦，所以有这里可以知道，玛利亚可能最有可能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呀？你最有可能成为一个乞丐嘛？那约瑟可能想，这是我能给你最好的保护了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因为你怀孕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。那你就，我给你一纸休书，就说我不要你了。所以按现在说法，我就想，真的是现在的流行语对吗？人设呀崩盘呐。那玛利亚面临的就是一个人生全部什么全面崩盘的人生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进到这个处境里，我们再想到圣灵感孕 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祝福，从人的角度看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危机啊，还是一个挑战呢？好多时候我们把神给的祝福我们想成是一个危机，可能是一个不值得，哎呀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，神给我这个祝福我好像我承接不了，我拿不住。但是这个女子是全然顺服的，也不是说她一下能顺服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有一个神学家把这她的怀孕称为叫绝望之人的怀孕，这个是个巨大的一个危机，一个挑战，因为这是一个世上所有的人无法忍受的事，在所有的乡里面，在村里面，在所接触的人里面，你没有这个还订婚了，你还没有过门，你怎么就怀孕了？这谁的孩子？圣灵怀孕的，告诉你，圣灵怀孕的。请问圣灵怀孕，人间只有此一回，对吗？人间只有此一回，不可能有第二回，也不能有第二个人。怎么让别人知道？常常在我们生命中，有时候会发生只有一次的事情，很多人不会相信的，不可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没见过的，我们没有见过的，可能我们就不太相信。但是这个女子说什么？我是全然，这是这个标准译，那个现当代译本的，我们就用当代译本就说，我是全然属主的儿女。这个女儿，我是已经给了你的，情愿。就和合本这个字翻译特别特别好，当然原文没这个字，但是他又加了这个意义，特别好。情愿，当然这个里面又流露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情愿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情愿完了以后，我马上被石头打死了，我马上被休了，情愿能走下去吗？所以只有一个被主全然得着的人的心，完全降服的心，才能这样的表达。玛利亚把圣经福音书可以翻一遍，我们知道除了今天这段颂歌以外，玛利亚说话几乎都是一句的，没有多余的话。主啊，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？哎，酒没了，儿子酒没了，这就是他说的一句话。然后第二句话就是他们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，就常常是一句话。可见玛利亚是一个，后来他跟他儿子也走啊，在福音书里描一直跟着耶稣走，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少说话的人，我觉得我体会他真的是一个不太寡言的人，他常常是什么心里默想。好，那是什么改变了玛利亚呢？就是因为上帝与他说话，上帝与他同在，上帝的保守和引领。就像约伯说的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其实不是他看见上帝，或者是而是上帝真的看见你，看见我，也看见玛利亚。上帝看见的不是人的地位，也不是人在这个地上有多少成就，或者我的粉丝量多大。有的人说我一下有1000万粉丝，现在很多的粉丝的网红，不，他看的是我们作为上帝儿女、上帝子民的那种挣扎，那种孤单，那种恐惧，梦想的破碎。所以这才有了圣诞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，主耶稣要进到这个世界里，他要完成拯救的故事，这是圣诞的真意。这是我们来为什么来过这个圣诞节。玛利亚，我们知道玛利亚的这个现实的环境里，神圣灵感孕以后，他没有外边看没有什么改变呀。他不是说我圣灵感孕了，神说我给你一个1000万，给你一个地方躲起来，什么也不用担心，有吃有喝，天天有天使服侍着你，你要吃的就吃的，要喝的给你喝的，有天使吗？上帝派一群天使可以围绕着玛利亚天天服侍，不需用担心的吗？完全可以做到的。没有，上玛利亚的外部环境没有一点改变，还要怀着孩子去走，但是他的生命不再一样，因为上帝已经进入他的生命， 上帝在对他说话。很多的时候，多少的时候，我们想自己努力改变人生。清朝我忘了那个谁说，我就突然想到这句话了：十有八九看白眼，实际上看白目也好，看白眼也好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说什么了？好像你很有才华，你觉得这是当然，他是报有人说这是他发表自己的牢骚，我很有才华，在这个国家里也没人用我。其实我觉得放到前面一样就对了，人世间就是这么冷漠，十个里八个九的别人对的你是白眼的，他觉得他比你更强，你觉得你强，到了你遇到一个人，他觉得他比你还强，就是那种争，互相这种那个争比的这个事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你有知识怎么了？你有知识没有钱不好用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就是说当时的书生只是用动嘴啊，好像没有什么，但是人间外部的环境不会太大改变的，但是人生是可以转折的，人生可以不同的，就是让上帝进入人的生命。当上帝进入人的生命的时候，请记住，真的，黑暗再也不能定义我们。啊，你不行，你那个，过去也不能再定义我们。过去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来让我们过不去。记住，过去也不能再定义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这些东西，我的故事要重新书写。上帝把玛利亚就赶紧带走了，你看到圣经里很有意思的，他为什么要去到山地里去找伊丽莎白？当然是个印证，但是更重要，我觉得是个保护，脱离家人的质疑，脱离流言的攻击，脱离这个未婚先孕的这法律的风险，让约瑟这个情绪可以来思考。然后当然上帝也借着天使向约瑟来托梦。玛利亚从拿撒勒要走到这个山城见了伊丽莎白，我们知道这个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所待的地方是一个祭司的城，有人现在越来大部分的学者同意应该是在希伯伦旁边，他要从拿撒勒走到希伯伦150公里，他可能要走一个礼拜，他去神让他带领他去见一个印证。所以伊丽莎神安排，有的人安排了一个老太太，一个多年不孕的老太太终于怀孕了，安排这个老太太来作为她心灵的陪伴，生命的陪伴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在我们生命中有属灵的陪伴，这是她心灵翻转的开始，也是心灵治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觉得她终于知道，玛利亚终于知道，哇，上帝一直是与她同在的，这有一个老我的亲戚伊丽莎白原来不孕的，现在终于怀孕了，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她可能了。她不是一个人面对外部这个环境，她也不是在做梦，她也不是疯了，对吗？因为当玛利亚见到伊丽莎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呀？伊丽莎白说什么呀？哎呦，我的主母啊，她被圣灵感动了，说我的主母啊，你怎么到这里来，我的肚里的什么胎儿也在跳动，你怀的是我们的主。这个伊丽莎白的称呼，我觉得当时可能对玛利亚是个极大的安慰，也对她是一个心灵极大的冲击。然后在那住了3个月，当这个伊丽莎白要生产的那时候，伊丽莎白已经怀孕6个月了，对吗？当伊丽莎白要快要生产的时候，可能她就离开了。3个月的陪伴，伊丽莎白陪着她，怎么了？她的信心就开始扎根，她的忧虑被安抚，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护照被确认下来，他的心灵全然的被塑造，深深的喜乐，因为心被点亮了，心里亮了，心里有火了。所以这首玛利亚颂，这首颂尊主颂歌，不是这个一下子哇，他自己怎么能写出来，是真的是一首，是他太喜乐了，他才会说我的心君主为大，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。他圣灵带领他就发出这种不能压抑的这种赞美， 所以不是在压力下给大家背诵。当我读这首诗歌的时候，突然跳到我一个画面，跳到我小时候。下面欢迎一年级小同学某某某到咱为大家朗诵诗朗诵一首什么《沁园春·雪》，就是那种不是这样的，对吗？我们就到时候就这个走到前面，好像就是小学生的时候就背那个，不是这样。它是一种喜乐，是一种喜乐，对主伟大的喜乐。那种喜乐是压不住的，那种喜乐是被点燃的，涌流出来的那种信心，大信心真的是只有真的被神的手所摸到的时候才会发出来的，或者说是一种什么，在神手里你被接住了，你走吧，你不用怕，什么人说你，什么人要怎么对待你，你放心，有一只大手，神的手在拖着你走，神的手在保护着你，你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是蒙恩的，你不要怕你失败，你不要怕前面人怎么来要对待你，你放心，这个大手，神的手会亲手的引领，但是怎么引领你不用操心，一定有手，一定有神保护。所以玛利亚终于明白，她不是面对一个无法承担的命令了啊！今天你要怀孕，今天你要什么，不是，这是一个，不是一个啊，这个我不行啊，我有了我的人生就崩盘了，不是这样的了。哦，他体会神好几百年400多年没有说话了，现在终于说话了，而且是开启了救赎的使命，不是说我能承担这个使命吗，不是说我能做到这件事吗，而是神竟然可以这样使用，使用我，使用你，使用我们教会，可以被神使用的一个小女子，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可以被神使用的。他没有靠山，但是他知道主是我的磐石和避难所，我灵以我以神我救主为乐。他没有资源，他有什么资源呢？没有，到他那个年世代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虽然是大卫的后裔，但是他知道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他没有办法为自己洗脱那个污名，但是他知道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。他可能觉得也自己也保不住自己的婚姻，可能这里没说，可能他也听到，是不是想到这个约瑟会不会要休掉他呀？因为约瑟是个义人，可能约瑟会，但是他知道那有全能的会为我成就大事。他也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理解他，但是他这里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我们再看玛利亚，玛利亚的生命真的是一个完全禁欲主话语的女子。她讲的这十来句话，或者从47节到54节，都不是她自己，都是旧约里的话。我就把那个里面摘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对比一下，其实是一本，我觉得对我也兴奋的，特别是第48节。他说你顾念你使女的卑微，就是那憨娜祷告，哇，那个字其实是一本，这个其实是一本希腊文啊，和新约这个希腊文的字一模一样，一个字都不差，就是抄过来的，很多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从那个其实是一本抄过来的，诗篇里的，以赛亚书里边的，包括这个以西结书里也有，其实还有这个大文当然诗篇呢，还有约伯记啊。我想了以后，我就真的是我心里就是一惊啊，也是一惊。玛利亚一定是犹太会当中那个竖起耳朵听到的人。竖起耳朵也是那个陶树牧师写的一本书，竖起耳朵就是要专心的来听到，竖起耳朵听到的人。所以他能，玛利亚大概也不识字的，可能他就靠在会堂里坐着，那时候妇女也不能是这个受什么教育的嘛，所以他。但是他就记住这些话语，也可能懂一点点，但是他是一个极渴慕主话语的人，这些主的话语就深深地印在他心里，当他高兴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唱出这个玛利亚的颂歌来，尊主的颂歌来。所以玛利亚对主的称颂绝对不是一个突然的冲动，哇，我就唱一下，不是，他是一个新生命从心底里的欢呼， 所以我就想到我呢，我自己呢，我自己怎么看待我从上帝来的恩典呢？我自己还有起初那种感恩的心吗？那种火热的心吗？我想的时候心里就很自责，我觉得圣灵也在我心里工作。我知道现在我从玛利亚身上我看到一个重生了生命的人，是一个多么有盼望的人，因为他越来越看重生命中，越来越看重不是一时的，他是越来越看重主话语，而且可以跟随主，他也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，所以他就愿意为主放下自己，放弃一切甚至生命。我觉得他有可能不再怕死了，他就与主同行。在约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在那个第一个神迹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有几个字，就是很少写的，其实说耶稣的母亲就常常与耶稣来同走的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就是他和那120个门徒也在那里一起等候圣灵的降临。你知道玛利亚一生就是这样走的，玛利亚在人的眼中这个羞辱没有改变，但是他相信，他就追随主，追随主，一直走到哥哥他的十字架下面，看着自己以主耶稣这个救恩的成就。我不知道他的心里怎么想的，在十字架前我们也不能猜测，但是他绝对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。我怎么说这个羞辱伴随他一生呢？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，耶稣和那里说，第一节就说耶稣31节的时候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开始讲道，讲完了以后，耶稣说让他们来，这个那里还说是信他的犹太人呢，讲着讲着那些人就不信了，讲着讲着那些人就开始骂他了，讲着讲着那些人就要走了，最后还说了一句话，哼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。这句话对耶稣说的，那些信他的犹太人对耶稣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转过来就是嘛，你耶稣从哪里生的呀？从淫乱生的，因为你妈未婚先孕，谁知道你跟哪来的呀？谁知道你是谁的孩子啊？而且你全村人都知道的。所以那种对主的挑战，对玛利亚的挑战是不一样的。说圣经里有些话非常，阅读的时候越来越奇妙，每一句话都带着力量。所以我们从玛利亚的颂歌，再看到后边有撒迦利亚的颂歌，马上就撒迦利亚哑巴了，对吗？后来他一讲，他就写下了叫约翰，他就会说了。这个撒迦利亚看的都是他家以色列人自己的事儿，他是祭司，当然他看的都是自己手里所服侍的那些事儿。但是玛利亚的眼界宽广多，他说神怜悯所有敬畏他的人。但是撒迦利亚只是说，哎呀神呐、啊、感谢你啊，你我当然简短点啊，你对我们以色列太好了，你没有失约啊，你对我们以色列人啊，你给我们以色列人来带来救恩了，我儿子要被你使用了。他祷告的都是这玩意儿。当然不是不好，当然我们下回去讲这个撒迦利亚颂，中间我们看，我觉得就是玛利亚的这个眼光宽度远远超过撒迦利亚的，因为他深深的认识主。那个撒迦利亚一开始还不信，神说你家会怀孕，我都这么老了，我们家老婆这么老了，都七老都50-60岁了还能怀孕，结果他就哑巴了，对吗？撒迦利亚是从疑惑中从懵的那种状态出来的，但是这个玛利亚是从一个少女，是一个顺服的角度进入的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喜乐，我就直记啊，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我心，然后尊大谁呀、啊？尊大主，我灵喜乐，然后在哪里喜乐啊？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来了。所以这个当然这和合本为了顺一下的，但是读原文挺震撼的，他顾念他成就啊，原文那个下来以后真的很震撼的，这都是动词，原来都是动词，都是一个过去的动词，表示主都成就了，不用担心一定会成就的。他顾念，他是我知道我是有福的，他成就是我可以尊主为圣，是可以让我知道他对万人都有怜悯的心肠，主怜悯那敬畏他的所有的人，他施展，他让我认识到这位主是有大有能力的主，他赶散那些人心里正在想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些狂傲的人赶散了，他让我知道这位主是洞悉人内心的主， 他就要有权的侍卫，他要让我知道真正的权柄是在于谁啊？在于掌权的主。他让那些卑微的升高，我不再失望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好像在这个时代，在那个时代里，在这个时代，但是主给我有盼望。他叫那些饥饿的饱足，生我不再为明天忧虑。耶和华已乐，耶和华肯定有供应。他叫那些富足的回去。什么是富足啊？原文就说那些人很贪婪，挣了钱再挣，不断地想挣更多的钱。圣经里有那个比喻，那财主对吗？还要盖大仓房。他叫那富足的回去。我坚信我的主，现在很多不公不义的事，在北美也是，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，对吗？在这个疫情，其实我们这个现在叫 M 型，中产阶级越来越没有，两边要不就穷人，要不就是很富的人，但是他叫富足的回去的时候，让我坚信主公平公义的审判，他扶助他民以色列，是我知道主必看顾保守他的余民，他纪念亚伯拉罕的约，他纪念所有和我们所建立的盟约的关系，和教会的盟约的关系。我知道我的主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主，就像上次我们原来牧师讲过的哈塞，他永不被约，也让我知道人间有爱，爱里有信实，终有人不会背叛这个约，不会背叛这个誓言的人，有的，这是爱。所以玛利亚的信心就在生命中的一步一步一步的走，在被印证被建立起来，到犹大山地去，伊丽莎白和他胎儿施洗约翰，一个你说我现在读了以后也是很振奋的，一个 baby 还没出生也能做见证，只要神能用，没出生的孩子都能做见证，你信吗？不可能。但是在圣经里说有，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生，他又在妈妈肚子里跳动来回应这个玛利亚，所以胎儿也能做见证，只要被神使用。约瑟的见证，约瑟结了这个梦以后马上就把他娶过来了，看原文就很有意思，他不是再等一年了，马上就娶过来，可能这个玛利亚从希伯伦或从那个撒玛伊丽莎白家一回来，咱们结婚，台上花轿，赶紧结婚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让流言止住，让谣言止住，这就是我的孩子。伯利恒的客栈，埃及的逃难，外部环境没有改变，依然恶劣，但是生命内部却更新了。所以我们在问问玛利亚的信心对我们说什么呢？如果是我，我相信吗？我愿意吗？我愿意，走吧，走到50多岁的时候，来到了十字架前。如果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大概16岁，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孩这个女子，包括现在印度还有尼泊尔都结婚都很早的嘛，不像我们现在都30几，对啊，不一样的，大概最多不会超过18岁，可能18岁。假如说她生完了耶稣，想一想，耶稣活了33岁半。那扎玛利亚51岁、52岁，50多岁的时候，就像你我很多人这样的年龄的时候，站在十字架前，看着自己的妈妈们，50多岁的妈妈们，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十字架，你们会什么感觉呀？会什么感觉？上帝选择的是平凡的，被人看不见的，这是被人忽略的人。圣经中，我就想到圣经中很多的生孩子啊，我就在那就我就想默想想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圣经生孩子很有意思的，萨拉生孩子，圣经又怎么说他呀？他笑，明年这时候必生一个孩子，他就偷笑暗笑，可能吗？他笑，利百加呢愁啊，哎呀，两个孩子在我肚子里打来打去，还没出生就闹他心烦，他愁，拉结呢悲啊。生完孩子就要去世了，给我儿子起名叫便俄尼。那个雅各说 ：“No， 不能叫便俄尼，叫便雅悯，要给神右手的力量。”No， 他说便俄尼就是，这哭啊，痛啊。他生完孩子就没了，怕呀， 怕自己的孩子没了娘以后怎么办。约基别，摩西的妈妈，生完了赶紧把孩子藏了三个月，藏不住了，交出来。哈拿天天哭啊，没有孩子哭哭，终于哭的时候，那个以利说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喝酒，你天天在这圣殿里喝酒啊，你都醉了，你哭什么呢？你哭。圣经里很有意思，玛利亚的人生，我就想玛利亚人生是什么呢？给他一个字呢，就是走，不断的走，走在信心中，从山地这个拿撒勒走到山地，从山地再回拿撒勒，从伊丽莎白亚，从拿撒勒又要走到伯利恒，挺个大肚子，坐个驴，可能骑个驴，哇，这个到伯利恒生完孩子，生在这个牲口槽子里，然后生完孩子了还不得消停，马上就得跑，逃到哪里去啊？逃到埃及，给埃及再回拿撒勒，然后呢就跟着这个后面可能约瑟没了，他就跟着主耶稣各城各乡的走啊。耶稣那时候也开始出来服侍了，最后一直走到哥哥他。这就玛利亚一生在走啊，但是这个走是带着信心，所以他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他是一个懂主的人。玛利亚在心思里，他为啥不说话呀？因为他知道，我觉得承载的是什么，使命是什么。他也知道他有一个爱他的约瑟，有个爱你的约瑟。我想弟兄姊妹也姐妹们，你要找到一个爱你的约瑟就好，要个懂一个懂你的伊丽莎白更好。所以这个人生最美的事情，我觉得啊，找一个爱你的人，找一个懂你的人，找一个懂你的人比找一个爱你的人更重要。我觉得他懂你的话，那个爱就来了；他不懂你的话，他说我爱你，他不懂你没有用。这个俩人鸡对鸭讲的时候，说要爱你还要懂你，然后你就得安慰，得安息。其实最懂我们、最爱我们的是谁啊？主耶稣啊！真的，我们主圣灵知道我们的心啊。我心尊主为大。后来我就去找了很多的音乐，我就听这个《我心尊主为大》这首不同的现代的、过去的。我听完了以后，我觉得真的，现代的人为啥完蛋了呢？完不行了呢？真的是天主教那时候听天主教的《玛利亚颂》，还有那种哇，那种从天上下来的那种声音，天籁，哇，就觉得玛利亚，他们歌颂玛利亚。当然，这个《玛利亚颂》当然也有那个因为玛丽 Maria 啊，那个不一样的感觉，他有那个管风琴啊，那个很厉害的。现在我又听了一个 AI 的，我现在 AI 有没有啊？一查，真是 AI 有一个，哇 ，AI 那个也挺吓人的，它能合成的技术已经像一个小童声。哗就穿到你的心里，要跟心里前面穿进去后边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很厉害的。那个歌剧，听那歌剧也是很扎心的，那些歌剧玛利亚颂的。但是听现在做的什么香港的也好，大陆的也好，这个北美也好，轻松的也好，哎呀，这个玛利亚啊，就像无病呻吟，我就真的一点劲儿都没有。听完了以后，这个玛利亚真的就我就不想再见玛利亚了，听了他们。所以人心不认识玛利亚的，不认识神的话，真的是这是后续了。好，我们就一同祷告，然后用这句话来结束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主你就是愿意抚救那卑微无助的人。但每一个被你得着的人的生命就不再一样，有心里充满着信望、爱和喜乐，更充满着有主天的爱。主啊，求主你带领我们，因为只有你爱我们，你也懂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整个教会，把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交托在你的手里，让我们的心更知道圣诞节是为何而来，是主因为要救赎我而来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诵读哥林多前书一章这一段经文好吗？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一二三，弟兄姐妹，想想你们蒙召时的情形，按着人的标准来衡量，你们当中称得上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出身名门望族的也不多，但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昧的，要使智者羞愧；上帝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要使强者羞愧；上帝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藐视的和无足轻重的， 要使世人看为举足轻重的变得无足轻重，这样谁都不能在上帝面前自夸了。上帝使你们活在基督耶稣里，他是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正如圣经上说，要夸耀就当夸耀主的作为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。